弟兄姐妹平安。如果说讲公平，也可以讲慈爱和公平，就是上帝对我们非常慈爱，对我们是不是不公平呢？对一些比较好的人，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一节看起。路加福音十五章从第一节看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好，耶稣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在一起，很多很多场合都在一起。那么这些人是社会底层的人士，税吏虽然有钱，但是他的钱来的不易，所以人都看不起。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觉得很可疑啊，耶稣居然跟这些人在一起，还跟他们吃饭。所以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用这三个比喻来说他为什么跟这些人一起吃饭，为什么他跟罪人在一起，并不是耶稣赞同这些罪人所做的事，而是耶稣在做一个工作。他虽然是在吃饭，他是在寻找，把失去的寻找回来。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三个失去，一个是失去的羊，另外一个是失去的钱，最后一个是失去的儿子，或者我们用英文讲就是 lost sheep, lost coin, lost son。 lost 看起来很简单，不太容易了解啊。lost 对那个 lost 的东西的本身来讲，它是迷，我迷路了，我迷路了，不是说我失路了，我迷路了，我 confuse,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出这个困境，那是迷。那么可是对主人来讲的话，那就是失，我的钱掉了，失去了，那么要把它找回来。那么他第一个比喻说，如果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呢？请注意啊，我们没有牧过羊，可是我们用常情常理想一想，耶稣讲的就不对啊。我们当中如果任何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我们就会找，那是真的。但是我们去找这一只羊，我们不会把九十九只就撇在旷野，有一只不见了，马上就不管那九十九只了，就去找那九十九，找那一只。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把那一只羊找回来，可能三天五天找回来了，回到这个地方，其他九十九只都失去了，他就要再把这只找到的丢掉，再去一只一只找回来，他永远没有羊了。那么我们没有牧过羊，我们应该知道用常理来判断，你如果失去了一只羊，你先请人把这九十九只照顾好，或者你把这九十九只先带回羊圈，然后交代一下，再去找那只失去的嘛。那么可是这里讲到说，他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我再一次说我们没有牧过羊，但是我想这是常事，你这九十九只都失去了，你永远没有羊了。好，可是耶稣说会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那么这跟我们今天讲的是有关系的，就是那九十九只没有失去的，那九十九只规矩的，那九十九只都来教会聚会的，那么牧师不会看到有一个没有来，弟兄姐妹请你们自己解决问题，我要出去找那个没有来的弟兄了。那么这是很亏待那些守规矩到教会聚会的。为什么我们会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这不合理。 我们在讲寻找那只迷失的羊的时候，99只撇在旷野，就好像我们不需要照顾那些比较好的羊，准时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专找那些不来聚会的，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是这个意思吗？看起来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甚至到第三个浪子的比喻也是这个意思，关心那个失丧的，关心那个不来教会的，关心那个不好的羊，多过关心那个规规矩矩的羊。好，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么找到了那个羊，不仅是在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而且找到了那一只以后就非常快乐，非常快乐，然后对邻居讲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完全没有想到那99只到哪里去了，他只是关心这一只失去的，而且是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那么这个比喻讲完了，大家大概还是很困惑，于是他就再说了，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好，注意这里，一块钱失去了，他没有把那9块钱都丢掉，没有必要嘛，啊，他那9块钱就好好的仍然在钱包里，他就去仔细的找那一块钱。这三个失去的比喻里面，这个比喻呢最无聊，最短，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可是这个比喻呢可能神学意味最重要。奥古斯丁说，那一块失去的钱，如果不是主人找他的话，他永远不会被找到。羊还可能知道自己迷失了，咩叫，那么人可能知道自己迷失了去喂猪，钱掉了，钱连自己 lost 都不知道，你的钱掉了，你的信用卡掉了，他不会跟你讲，主人，我在这个地毯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哪个衣服口袋里面，主人听不到失去的钱的呼喊，他要自己找。也就是奥古斯丁就强调，这个比喻强调我们的得救从头到尾，从我们发现我们失落了，到我们被救回来，每一步都完全是上帝的事情。上帝如果不找你，不捡你，不寻找你，你永远不会被找到。那么失落的那块钱是完全没有能力回到主人那里去。在第二个比喻讲完了以后，似乎大家还不懂，所以就讲了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两个儿子，这个浪子的比喻。是浪子的比喻吗？是两个儿子比喻在讲小儿子吗？我看讲大儿子的也非常的多啊。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啊，这简单的话就把小儿子的心态表达出来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么他应得的是什么？他应得的家业是父亲死了以后分给他们遗产，会分给他们的。那小儿子现在就要，这个不只是贪婪，这不只是贪财，这是在咒诅父亲死啊。老爸，你怎么还不死啊？你死了就会分一笔钱给我，遗产里面有笔钱是我的。 你现在身体这么健康，看起来还不会死，那我们假设你死了，把你死的钱分给我。这个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父亲看起来也很糊涂啊，知子莫若父，他不知道这个小儿子会拿到钱就浪费吗？他知道的，他知道，但是如果他强迫小儿子留在家里，人在家心不在，迟早还是会出去的。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我来教会实在是被强迫的？那么你很想到远方去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因为牧师苦苦的照顾我们，照顾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跑掉。那么我们就不跑掉，其实心还在外面。我希望没有这个现象，不过所有的浪子，所有的罪人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想要离上帝，离教会越远越好，越远越好，那是我们的罪性。如果你说康牧师，我从来没有想要离教会越远越好，我希望常在教会，教会是我的家，那真是感谢主啊！你是少有的好儿子啊！不过也要记得，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儿子在家常常怨言也很多的。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他在家里不会留很久的，他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这又描述出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罪恶的本性是离开上帝，离开教会越远越好，越远越好。你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个性，各位，我们有，这就是罪。罪要我们离开上帝，远离上帝，违反上帝的律法，而且越远越好。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你有喜悦家，神的家，喜悦神的律法的心，那是神的恩典。但是要小心，我们还是有这种悖逆的本性在那里。他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离开上帝。从圣经来看，从这里来看，从我们的经验来看，离开上帝，离开教会，有一种犯罪的快感啊。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个重点在任意。我们能够任意 all you can eat 啊，这很爽，你可以尽量的玩，尽量的做一切的事情，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任我的意，随我的意，这是我们很快乐的事情。随我们的意，浪费资财，不仅能随我的意，而且我有那个资本随我的意。那么你没有资本，一个乞丐要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也没有钱给他浪费资财，他那一毛钱都是辛辛苦苦讨饭讨来的。那这个小孩子有，他就耗就快乐。人在耗尽一切所有的很快乐的时候，碰到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了。穷苦起来去投靠那地方的人，那人打发他去田里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lost， 钱 lost， 羊 lost， 人 lost 失到哪里去，这个人他失到哪里去，羊失在旷野里，钱失在地毯里面，人失在哪里，人失去了什么。这一句话的英文或者原文，他醒悟过来，原文是他回到他自己那里。人离开了上帝，不管人怎么为所欲为，人是失去了他应该在的地位，迷失了。你可以说整个的人类从亚当夏娃以后就迷失了，我们没有在我们该在的地方做我们该做的事，想我们该想的，爱我们该爱的。 我们好像有外遇的男人一样，我们 lost， 还以为自己是很有福气，我们 lost， 我们怎么才可能回到我们自己那里，回到我们该在的地方？很多时候是我们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醒过来。弟兄姐妹，劝你在吃猪排的时候就醒过来，不要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过来。醒过来是什么？就是要回到或知道该回到该回去的地方，该去的地方。哎呀，我在这里干什么？我爸爸有好多故宫，口粮有余，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如果回到自己，他就会回到天父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各位，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个人甚至教会远离神的时候，或者是集体远离神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人人得罪了我，我父母得罪了我，我父母对不起我，亏待我，我配偶对不起我，亏待我，谁都亏待我。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的错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得罪了上帝，又得罪了你。就是我以为我可以自由地运用我的一切，自由地使用我的身体，把我的身体当作我要消耗的一个东西。现在我知道我这样是得罪天，得罪你。现在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相离还远呢，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我想这个儿子回去的时候，头是低的，也不敢看村子里的人，然后村子里人看到他回来了，大概也指指点点，哎呀，那个陈家小二回来了，哎呦，他真是一个败家子，哎呦，他怎么不对怎么不对，他头就低得更低，他根本不敢看他的家。所以是他爸爸看见他，不是他看见他爸爸。相离还远，父亲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动了慈心，这个翻译很好，和合本有的时候动了慈心翻成怜悯。在浪子的父亲看见浪子的时候就动了慈心。耶稣也有讲过一个比喻，有人欠主人一大笔钱，向主人求宽恕，他主人就动了慈心。那么好撒玛利亚人也是在路边看到一个人被打伤了，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就现实来讲，很多时候不是动了慈心，你看到有人被抢被打，你不一定是动了慈心，你可能是动了惧怕的心。我曾经在美国第一次跟我太太出去玩，我们开过芝加哥的一个比较不理想的区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走过我的车边啊，有的会要主动帮我洗车那样，那都是一些不太规矩的人，我看到就动了惧怕的心，踩紧油门就跑掉了。现在他父亲看到他就动了慈心，这是天父看到我们的情形。天父看到我们在败坏、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他是动了慈心，而不是嫌恶的心。他跑去抱着他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这个儿子在回家的路上，一定不断地在那里低头背诵，就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被叫到训导处的时候，去训导处路上就在那里背 主任啊，我错了，再也不敢了，请你原谅。主任啊，我错了，再也不敢了，请你原谅。这个儿子在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大概也只敢一直在重复这句话。然后爸爸来抱着他，听到是爸爸，他的录音机就打开了。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你的儿子。父亲呢？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来人呐，给我打。应当是的哈。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三个动作都是说，你仍然是我的儿子，不是一个奴隶。我们把那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父亲在那里宣告，在那里快乐的宣告，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他们就非常的快乐。各位，通常我们讲浪子的比喻，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那个大儿子很少提，如果提也是责备。那么大儿子是法利赛人，是道德主义，是律法主义。那么有名的画家林布兰画这幅画的时候，那个把大儿子画得非常突出，穿得非常华丽，样子非常正人君子，对弟弟一副不屑的样子。这个林布兰是非常有名的画家，很棒的，但是这幅画实在是违反了圣经里面所讲的。大儿子不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大儿子是从田里回来，而且是吃饭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他回来本来工作回来，我猜在他们这个家里已经没有愉快的声音很久了。大儿子可能很盼望父亲对他的称赞，对他的奖励，对他秀一些爱，可是父亲好像没有，对他没有秀什么爱。父亲移门望远处，都是在望弟弟，希望弟弟回来。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为父亲为家里所做的一切，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报偿。大儿子是很辛苦，他是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只是今天回家，走进家的时候，听到有作乐的声音。哎，家里已经沉寂很久了，怎么今天有这么愉快的声音？就问一个仆人，什么事啊？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了，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注意啊，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15章28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29节应该是父亲就对他说，儿啊，进来吧。可是29节不是说父亲说什么，而是大儿子说什么。我想就在那个场景是这样的，当他回来的时候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儿啊，进来吧，儿啊，请进来吧。他打断，我是猜照这里写的，他打断他父亲的话， Shut up， 闭嘴老爸。我不知道，你看，就是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他没有让父亲讲话，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服侍这个字，他用的是奴隶的工作，我像奴隶一样的服侍你，服侍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我想他讲的一定是真的，这么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但我弟弟，他几乎不想提他弟弟。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各位，你可以想象吗？大儿子讲这话的时候，恐怕是流着眼泪，恐怕是气得浑身发抖。老爸，太不公平了吧，太不公平了吧。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很轻易的都会说，这个大儿子自大，这个大儿子法利赛人，这个大儿子道德主义。可是你想想看，各位，我们在社会里，在国家里，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很强调公平？公平就是正义 ,justice。不管是转型的正义或不转型的正义，我们都在意这个公平。我们需要看到公平，我们需要经历到公平。那么不公平，小孩子都会说，我听说美国小孩子最早讲的一句英文，一句话，就是 It's not fair， 不公平。那么这个大儿子是不是觉得不公平呢？他每天在家里，他可以看到爸爸没有称赞过他，爸爸就在等这个小儿子，爸爸似乎只会想到弟弟。那么今天听到家里这么愉快的声音，问一问啊，爸爸因为弟弟回来了，这个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啊。爸爸，我在你心中这么没有地位啊。在故事里面，哥哥没有喊过父亲爸爸，弟弟喊了两次，一次在路加福音15章12节，一次在路加福音15章21节。相反的，父亲也没有叫弟弟儿啊，倒叫哥哥儿啊一次，在路加福音15章31节。那么我现在要说，千古以来论者都说哥哥自义，是法利赛人。这样说是不是公平呢？各位，你想想看，你在公司，在学校，你品学兼优，你做工很努力，可是考核考绩从来都不好。那一个人大量的亏空，一个人又懒又饿，不管是学生或同事，他没有受到责备，他不降反升，不被斥责反受赞美，我们一定会不平则鸣的。圣经里面也很多次这样讲，诗篇13篇第1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诗篇73篇第3节，我见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路加福音18章第7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最后一处，启示录6章9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在天上有人喊冤呢？在天上那么和平的地方怎么有人喊冤？就是神还没有审判地上的人，还没有伸流血的冤。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你在世上看到的委屈不公平，还要安息，我们怎么能安息呢？不平则鸣啊，怎么能安息？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哎呀，弟兄姐妹，最后审判之前，新天新地来到之前，人间会有不白之冤。我们如果不能替人平反得直，是不是最少不要颠倒是非，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个实在是我们很难忍受。他说的是真的，我天天工作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可以想象他含着泪的眼睛这样说，他说的有道理啊。各位，在我们责备大儿子质疑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想，如果你是大儿子，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是大儿子，不管你在教会里、在家里、在公司里面、在社会上，你是一个规规矩矩做事的人，而且多年这样，那么别人是小儿子一样，这种事情发生了，你怎么能够平安呢？我们现在先回答一个问题：两位失主，就是失去羊的和失去儿子的，为什么忽略自己规矩的羊和规矩的儿子？因为他们全心惦记着失去的羊和失去的儿。我们有这个经验，不是吗？你发现信用卡或手机不见了，甚至你的原子笔不见了，不管有没有价值，你正在用的东西不见了，你会把其他的事情放下来，急的去找这个失物。浪子和失羊的比喻都在描述神对属自己的东西是很关心的。当他重得已失的物和儿子的时候，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罪人欢喜更大。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好，我们也许可以感谢主，说主对罪人是这么爱，主对悔改的罪人是这么的关心，主是这么怜悯罪人，所以我们这些罪人都很感恩。好，我们承认这一点，这非承认不可。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那么哥哥什么时候被关心一下呢？主对罪人真是仁慈，只要回头就是岸，既往不咎，还有牛犊可以吃。可是哥哥是不是一辈子连羊羔都没得吃？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要被教会善待的话，是不是我们都多多做浪子比较好？你不来教会聚会，你主日不来才会得到人的关心。如果你都来聚会，那么人也关心你，就是请你做这个做那个，做接待，做什么东西。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始终没有看到父亲给了哥哥什么好处，他就是一句话作答：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主的同在就最好了，何必在乎别的？那么在另外一个教训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说法，就是路加福音14章12到14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设摆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今天中午有人请我吃饭啊，看起来不应该请我的，应该请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不过请我吃饭也没有什么可报答，我不会回请的。那么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世人说今生的不公平，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诗篇73:12，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们觉得行善是很无，是很没有报酬报答的，我们是很倒霉的，付出很多。诗篇73:17，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们可以这样想吗？似乎我们也只能这样想。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你要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在团契里，或者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心思意念是随着圣灵的带领，你思想他们的结局，你思想你的结局，你思想神的美意、神的宽大、神的公义。我们思想，盼望我们思想人的结局的时候，我们能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这个结局是公平的，这个结局神的带领绝对没有不公平的，神公平而且神慈爱的宽容人，等候人悔改。耶稣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独一的主宰，但是我们信徒还没有经历完全的得胜。所以呢，希伯来书10:36-38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下面这句话是关键，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因为还等一下下，这一下下可能10000年了。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句话重要的是，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凭信心活下去。信徒必然会经历不公不义，我们凭着信心活下去。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活下去吗？路加福音18:8，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18讲什么？18讲一个人，一个寡妇有对头欺负他，他请那个城里的官替他伸冤。这个城里的官不是一个好官，寡妇替寡妇伸冤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他就没有替他伸冤。没有替他伸冤，这个寡妇呢，因为对头还是在常常欺负他，这个寡妇就不断地去烦这个官，烦这个官，哎呀，老爷啊，你帮我伸冤吧，你帮我伸冤吧。那么那个官被缠绕了太久，就自言自语地说，我不尊重人，我也不敬畏上帝，但是这个寡妇天天缠磨我，我就替她伸冤吧。各位姐妹，你要买貂皮大衣，就这样对你的老公，你就天天缠磨缠磨缠磨缠磨到他烦了受不了了，好了，我就跟你买一件吧。 各位，我们的神不是什么不义的官，我们的神耶稣在这里用不义的官来描述，是我们的感觉。我们常常感觉到神好像不义，神好像不理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对头，因为这世界上罪恶魔鬼给我们不断的打扰，不断的打扰，我们就不断的到神那里求神帮助，求神来解决这个问题。神终于就说，好吧，我替你伸冤了。一个人要有信心继续向神求，必须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有人天天欺负你。如果那个欺负你的人你也不能解决问题，他就是继续不断欺负你，那么他欺负你，你不能不求神，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求，你不能不求神。终于有一天神会说，好吧，我就替他伸冤吧。可惜耶稣讲这个比喻结语并不是这一句话，结语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是不是在世间碰到一些不公平不义的事情，我们求神帮助，但是神没有帮助，那么各位，我们没有信德，因为我们不是穷寡妇，我们很有力量。如果神不帮忙，我们可以找医生，如果神不帮忙，我们可以找律师，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各位，你可以有很多的资源，也希望你有很多资源，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呼求神的时候，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把自己看作一个无依无靠的穷寡妇。再说一次，你可以有律师，你可以有医生，你可以有很多资源，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单纯信靠的心，只有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只有你能够带领我出这个艰难。耶稣结语是，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要有信德，要继续有信心，我们要不断的被人欺负，而且这个被人欺负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不是在咒诅各位，我只是在说，我们要转向神，必须是看到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可以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办法，但是你要有个态度，我只依靠上帝，求主帮助，让我在依靠你的时候，我得到你开路，我得到你的引导。我们求主让神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我们是有信德的人，我们能够在最顺利最风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像一个穷寡妇一样。信徒必然会经历不公不义，我们要凭着信心活下去，我们要凭着信心单单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生活。主啊，我们生活需要有好的政府、好的家庭、好的社会，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有你。好的家庭、好的政府、好的社会不一定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算好的社会、好的家庭、好的政府让我们生活很舒适，我们仍然知道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只有单单的信靠你，把荣耀归给你，依赖你而生活。我们的主啊，你是厚赐百物也不斥责人的主，求你使我们良善，而且在我们良善当中不会用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多多的看到你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求主让我们能够宽厚，除去我们的小气吝啬，求主让我们大方宽大， 求主让我们勇敢，求主让我们不要有懦弱助长了邪恶，妨碍了光明。求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军队的一员，也求主让我们有你的爱。我缺少你的爱，我有太多的嫉妒、骄傲、自私，唯有你的爱才能消除、改变，改变我。我也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智慧，能够做出清楚讨主喜悦的判断。主啊，我们求的很多，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成就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